大家好啦，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养乐多 NBA 杂谈啦。其实我们这节目也有大几个月没有录了。那我是 Ben Ben，
我是呱呱，
我是 Snow，
我是 DW。
那好了，我们今天其实也邀请来了几个黄蜂的写手，其实来讨论比较年轻的一支球队黄蜂。那其实说年轻，其实这个核心也打了三四季。那我们今天有什么大家想会拿出来讨论呢
？OK， 第一个黄蜂的问题就是，其实，在黄蜂写手里面分成两派嘛，一派是拥护 PJ Washington 的，一派是拥护 JT Sore 的。然后刚好今天来的两位黄蜂写手，各是各站一派的嘛。我们先听 Snow 怎么觉得 Sore 跟 PJ。比起来，你觉得各自的优势在哪？然后你会比较倾向未来是谁？
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说 ，PJ Washington 在黄蜂这么多年了，他是一个什么都能做一点的选手了。而是就是你，他可能就是你让他去专职一点来，对他来说有点太难了，因为他的技能包来说就是只有一点，可是就是很好用。但是你让他专门去蹲一个地方，就变成了浪费他其他的那个技能包。然后 JT Sore 就是我到现在觉得他太弱了，打那么多年还是有一点太菜。然后对我他目前就是个 3D 嘛，可是他的防守跟三分还是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样子。
我是觉得啦，以我这季看黄蜂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觉得 JT Sore 他在防守上面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但是我的问题依然就是刚刚 Snow 提到的，就是说他的命中率实在拉不上去，然后终结能力也不太强，但是其实他对于进攻里面的空间理解，其实在前锋里面算是优秀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基础运球也好，然后判断跟抛投这些小手段基本上他都是没有的。那问一下 DW 怎么看？
我不需要讲，我其实没有特别否定 PJ Washington。 PJ Washington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主要还是在于说，我对于 JT Sore 的看法在于他的身高、他的体能条件其实都是优于 PJ Washington 的，因为不管他的臂展也好、他的体能也好，或是他的年纪也好，这些都是他的优势。但他的问题也像刚刚前面两位所说的，他的进攻能力和他的投篮命中率都其实都蛮低的。但相对来说，他的防守还有他的空间理解这部分其实已经慢慢展现出雏形了。他有时候在打到四号位或是小球五号的时候，他能明确的把他的防守者给拉出来，但受限于他的把握度吧，他可能没办法把他创造出来的空间转换成分数，这点是比较可惜的。但我会觉得 JT Sore 他还是有上限的空间，因为他现在也才21、22吧，其实你再给他一年我还是觉得 OK 的，因为他还有一年合约嘛，所以这是我比较喜欢他的原因。但我也没有说 PJ Washington 不好，因为他很便宜啊，他不到2000万就有这个可以打三四号位的前锋，这赚翻了。但实际上说，我觉得他就只是个绿叶，而且他事实上夏季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交易筹码，他算是目前阵中少数好用的东西。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把它换成一些更多有潜力或是可以去弥补像 LaMelo Ball 啊或 Brandon Miller 他防守缺陷，可以慢慢保护他们的球员。
PJW 目前来说，因为他有持球、有三分，还有一些简单的二传能力、判断能力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我现阶段来说，我认为他的在黄蜂阵容中重要性还是非常大的。
主要我会想要分两点啦，就是刚刚提到的 PJW 跟 JT Sore， 就是 JT Sore 的。我不太看好 JT Sore 的原因，主要还是他的投篮，包含他的终结上篮，然后外线，甚至是罚球。他罚球这季只有42%的命中率，其实对于一个前锋来说真的很惨。我看的比赛的状况是，我觉得他的手臂延展 太僵硬了，然后出手点还有出手速度也都算是不太好的类型，这是对 JT Sor 的疑虑。但是其实 JT Sor 他的优势在于他其实他的护框上限，他的空间理解力，我觉得是在 PJW 上的，就是毕竟 PJW 并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护框手，但是 JT Sor 是有那个能力去扛到小球五号位的，他的空间，他的篮板落点预测也会来的比 PJW 好，所以这是我看好 JT Sor 的点。但是前提是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先练好他的投篮，就是这三季其实无论是罚球还是命中率，其实都不太理想啦。
他去年年底 Clifford 让他去打延伸四号，其实他命中率还是不错的，可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又还回去的样子。
主要是一个球员当有一些突破的时候，其实对面也会针对他去做一些抵抗啦。但是 JT Sor 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面对防守者他会不知所措，他是连发球都没办法稳定得分的状况。
然后
我是觉得，
你先说，你先说。
黄蜂投篮那个投篮教练需要负一定的责任啊，毕竟练了个三季的罚球，到现在还没办法过五成命中率，我是觉得真的很惨。那看 DW 怎么看？
我觉得比较偏向于个人啊 ，JD 说个人，主要还是在于，先不要提罚球，我觉得他必须在篮下的把握度再提高一点，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投篮手腕的问题，而是在于他能不能在免责区内把握少数的空档。当然就像刚刚 Snow 所说的，其实上赛季他在赛季尾声打的其实还不错，然后他这季也会偶然展现一些令人惊讶的持球切入，而且还成功，但他就是没办法这个表现去稳定的保持下去，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体能，他有那个体格，只是球就放不进去，这点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我觉得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点不太敢往里面打、欸。我就说他一个大中锋，如果命中率发挥不出来，那你就往里面打、啊，用你的身材优势顶出空间接球吃饼，或者是你要单打什么的，你不要一有事就往外面站，然后又投不进，这样就很奇怪。
其实 JT 说的其实很之前的 Jalen McDaniel 很像，他们其实并不喜欢去做大量的身体接触，所以他们在切入的时候会采取很别扭的欧洲步，这点其实比赛都蛮常出现，这是一个比较吊诡的现象。
但我觉得你们内线就是应该要肌肉碰撞去卡空间啊，然后内线现在内线都喜欢站远远的接球，我是觉得有一点不是很感冒啊。然后根照刚刚那个 DW 说，如果拿 PJW 交易，希望可以换到可以 cover 防守的成员，我觉得说也许可以考虑一下老鹰的 Hunter， 但是我觉得老鹰不会卖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不错的人选，或者是国王的 Harrison Barnes 之类的。
我觉得 Sor 刚提到的问题 ，Sor 跟 McDaniel 其实都有下盘不稳的状况发生，所以其实对于一个新秀来讲，他害怕失误，所以不敢切进去，因为技能不足嘛，他没有足够的运球去 cover 他的下盘不稳，然后他的下盘也没办法让卡好对手，然后把球勾进篮筐里面，所以这也是他篮下把握度不高的其中一个原因。然后老鹰要交易 Hunter， 其实我觉得要给一定的代价，
应该是啊，大家应该蛮大的，可是几率不太大了。
Hunter 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射手，然后有防守能力，他还有一些持球的进攻，这些其实应该讲说就是
看起来是加强版的 PJW， 看起来就是全面加强版的 PJW 啊，身高更高，防守更好，运球更稳那一种，
就要看黄蜂愿意给多少代价啦。不过如果真的交易 Hunter 进来的话，那 Sor 的在黄蜂存活的几率就会变很低啦。
没有啊，不影响啊，不影响啊，因为 PJW 被交易掉了，先发是 Hunter 啊，替补还是需要有人，还是需要有人站，就是。
哦，那其实 Sore 的关键，你们两个都还是认为是在下一季吗？
我觉得
明星，我觉得明星赛后，
我也觉得是明星赛后。我觉得他今年下半季就必须展现出他，我还有他值得期待的点，不然我们可能真的要放弃他了。比如说，因为那种苦攻型卡位的球员，自由市场随便找都有，我们也不一定要在他一棵上树上吊死。
OK， 那你们希望他这个赛季明星赛前能开发出什么样的技能？
我觉得能持平上赛季尾声就不错了，因为其实在今年就是这赛季开季前夏季联赛的时候，其实黄蜂是没有把 JT 硕带进名单中的，其中最大原因就是在于他们在上上季看到 JT 硕其实展现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们选择把 Kai Jones 还有 James Bookenai 带去夏季联赛，而不是带 JT 硕，其实很大程度其实是对 JT 硕有信心的，
所
以我觉得
他
们展现出他上赛季尾声的成绩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季初才我才会比较看好他，可结果他目前的表现是有点让我失望的。我是希望他就是可能多往里面打一点啦、啊，然后命中率要稳，命中率要稳定一点。然后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Clifford 没有培养他像 Nick Richards 还有那个 Williams 一样挡拆能力啊、持平能力之类的。我是不知道 Clifford 的考量是什么，但是我是希望他也可以有一点拖车跟进的能力。挡拆能力之类的，
理解。那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赛季其实黄蜂有很多年轻人获得，因为伤病的关系获得出场几率，包含了 Nick Smith Jr. Michael Wins 跟他就是兵，就是主要还是围绕在 Nick Smith Jr. 跟 Michael Wins 身上。那你们两位？有没有对他们这两位有没有什么这季的期待，或者是希望他们开发展出什么样的技能？
Bogner 回来了吗？他不是受伤还没回来吗？还是我没跟到
？Bogner 回来了，回来了
。那没有办法，那可能就是他。我觉得，Bogner 那个NSJ 他们给我感觉就是之前的 Malik Monk， 就是他们的情况也蛮像的，就是顺位原本蛮高的，然后掉到。但到中间或很后面，然后变成说他们都是以砍分为主的，我的那个选手，而波克纳的优势是他球商够，因为 UConn 那当年的那个战术体系是非常复杂的，他球商不够他也跑不出，没办法在那边打出来。可是他们三个，包括曼克，他们三个在黄蜂的问题就是他们是乱刀手，而是他们的进攻手段不足以支撑他们成为像比如说 Sexton 那样子。的乱刀手这样子，
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 Nick Smith 嘛，他必须先去锋刺队待一阵子。虽然他现在比较像是因为人手缺而不得不上阵，但其实他各方面的表现，我觉得还不到 NBA 的层级啦。老实说，就有点他防守其实也跟不太上，进攻其实很爽。他目前进攻也只能当定点射手，但他的定点射手技巧，比如他的跑位嘛，或是他的一些判断，就是一些走位的意思，还没办法转化到 NBA 层级上。其他上场大部分都是败分的，这点是比较可惜。所以我建议他先去 G League 先练一个一阵子再上来会比较好一点。那 Michael Wins 嘛，倒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他这季的投射能力很强，真的很强。我觉得他真的会。在下半季，甚至在明年，会成为主要轮替的一份子。
Michael Wins 他是比较适合给他一套战术，让他去跑，他可以跑得很好。你让他自由发挥，可能没有那么合适。可是你给他安排一个定位啊，然后让他去做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可以给你回报是很高的。然后像是比如说 Bogner、NSJ， 他们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 Kelly Oubre Jr.， 他们就是给他们，他们不能够限制他们的发挥。就是让他们打乱刀流、乱战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两个的进攻技能包必须要再更大一步的拓展，不然的话还是很难用。
OK， 那其实 其实很多风迷会觉得说，他们希望 NSA 代替 Ishmith 的出场时间，因为他们设想的状况是 Nick Smith 搭配 Mike Wins， 但是其实我这个看法跟你们两位其实蛮相似的，就是我认为说 Nick Smith 无论是在他的运球投射也好，他的整场的半场进攻处理，甚至是防守端的表现，他还不足以成为一个 NBA ready。所以其实，Michael Wins 的部分的话 ，Michael Wins 他在第一拍处理球的技能其实非常多的。就是我开机的时候为什么会特别关注 Michael Wins， 就是他的技巧真的很多样，而且不论是变速，然后换挡，然后交叉，然后绕掩护。然后还可以一言不合直接拔中距离，其实他的在进攻上面的武器很多，而且他运球比起很多黄蜂球员来说，他已经在运球，他的运球在黄蜂里面已经算是排名列前茅。但他的问题就是终结能力，我认为他的终结能力还是太差，然后有时候他会因为前几球投进，然后就会脑充血，跟 Nick Smith Jr. 一样。然后波克奶的问题的话，老实说，波克奶的比赛片段真的太少了。我觉得，我甚至觉得他跟黄蜂合约跑完就会离开联盟之类的。
没有，下赛季就会离开了。我们不执行他第四年合约了。
对啊，对啊，下赛季就离开了。然后我觉得啦，不太可能去吃掉 Smith 的时间，因为黄蜂二阵的那个控球点还是需要一个去控场的人选啦。那李尼基纳，李尼基纳到现在也还没回来，就是还是需要伊斯密斯去控场。Cody Martin 回来之后，
一个好的啦，你的 Kina 也不是一个好的控球者，
这倒是真的。
主要问题是，我是觉得 Michael Wins 需要一个老练的控球来带，所以其实伊斯密斯搭配 Michael Wins 是好的，但是其实这组阵容的防守下限真的很低，因为基本上 Michael Wins 跟伊斯密斯都是防守大动 ，Nick Smith Jr. 也是。但
所以，
如果你要说用 Michael Wins 搭配 Cody Martin 的话，又不够稳定，因为 Michael Wins 毕竟还不是一个算成熟的持球者。
Cody 是啊 ，Cody 是好的持球者跟防守者啊，只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终结点而已啊，他是一个可以拿来带军心的，只是他问题是健康度吧，他我不知道他今年可以撑多久、啊。
哦 ，Cody 是一个好的持球者，这是我没想到。我觉得 Cody， 我以为 Cody 是第二接应，然后小时有时候会当跑射手战术，然后防守又很优秀的一名球员。
我认同瓜说的，我觉得 Cody 他不算是一个持球者，他持球能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还是需要控球者去帮他分担持球的工作，他才能发挥他的策应能力。
这倒那好，那这个好像我可以。可以再更改一下说法，就是他是一个还不错的，就是他个人的那个持球能力还是够的，但是他在 hold 住场的能力是不太行的。然后我刚刚想到几个人选，就是比如说 Monte Morris、Gary Harris 之类的，或者是那个巫师那一个 Jones， 我不知道前面那个字怎么念
，Tyus Jones，
Tyus Jones，
然后
是很不错的后场补强的人选呢、啊。可以去考虑一下。
那我这样问好了，你们会假如现在来，你们是主教练的话，让你们来选择，你们会选择让 Nick Smith Jr. 搭配 Michael Wins， 还是 Ish Smith 搭配 Michael Wins， 还是 Michael Wins 搭配 Cody Martin？ 你们这三组阵容，让你们去排，你们会选哪一组阵容？然后为什么？
一定要选吗？我觉得都很糟哎、欸。老实说，
我可以选 E 史密斯加 Cody Martin 吗？我可以选 E 史密斯加 Cody Martin 吗？
可是这样子的话，进攻其实有点糟糕、欸。E 史密斯虽然是好的持久者，他的进攻也很多元化，但是其实追根究底，他还是一个不太稳定的得分手。啊 ，Cody Martin 的进攻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其实今天手感就是要靠骰子来决定嘛。所以这样其实进攻下限是会最低的一组，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我现在认为是 Michael Wins 必须在轮替里面啦，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搭配去想。如果是我自己去做选择的话，我会倾向让 Michael Wins 持球，然后让 Cody Martin 帮他擦屁股吧。 因为这样一个进攻一个防守的组合感觉是最合理的状况，虽然都不太优秀，就是
我觉得最好的选择还是Lamelo Ball 罗基尔一个人在场上带的，就是比如说 Ball 配 McGowan 或者是罗基尔配 McGowan 之类的，大不了就是让罗基尔上去砍而已嘛。如果不管怎么样，最差的情况就是罗基尔一个人砍，就这样子而已。至少还看得到，至少还有效率在。
如果以上面三组阵容，就是以上面前面那几组阵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把 Nick Smith 拿掉，其他阵容我觉得都 OK， 因为 Nick Smith 真的。不要再放上去了，因为他实力真的还没有到 NBA 层级，其实放上去通常都是败分，也很难去为
他
说。
他是不是跟 Bogner 一样在讽刺是什么 Jordan 级别的，然后一上来就直接差五尺了？好像很难看到这种在那个发展联盟就是随便乱砍，结果一上来就直接找不到人的那种。
主要是 Nick Smith Jr. 他的我觉得他磨练的还是在运球跟终结上面，然后他要试着去观察队友，其实可以看到他持球基本上就没有在管队友，他是自干啊，或者是被卡死之后才开始慌张找队友，然后变成失误。其实这点是 Nick Smith Jr. 他身价暴跌的原因之一，也是他需要锻炼的原因。毕竟他还是一个好的选秀资产嘛。所以黄蜂后场又不拥挤，加上因为伤兵原因不拥挤的状况下，其实我觉得 Nick Smith Jr. 真的要把握好这个机会。毕竟如果你不把握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跟 James Bogner 一样，准备流出联盟了。
黄蜂目前啦，很有可能在选秀会上去寻找那个去选择 Coolier， 就是如果我们顺位够前面的话，可能会选 Coolier 这个还算不错的控球者啦。然后。其实就是你 NSA 目前情况，就是为什么我某些黄蜂迷会认为说选秀会蛮失败的原因，因为你的选择明明可以是 School Henderson 加后面加上什么 Maxwell Lewis 啊 Kobe Jones 这种前锋，然后你的后卫线更加升级，但是你最后变成是先选 Miller， 结果发现后面哇好像后卫还是要补，就先选了一个当下来说最有潜力的 NSA 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为了补后卫，比较像是因为这几年选秀都是在后段选秀发现，哎，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我们就先捡起来，我们先不管他适不适合我们球队，有潜力的就先抓。
其实我比较喜欢 GG Jackson 就是了，我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在那个顺位挑后卫，我觉得 GG Jackson 我比较喜欢的。GG Jackson 掉到后面也不是
没有，我觉得不行。GG Jackson 那个时候27顺位挑太高，风险太大。
那可以33顺位挑啊，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选垃圾啊，你完全可以33顺位挑这个。
确实，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垃圾，而且还是30，我觉得好扯，太扯。
Later Miller、Kobe Jones， 然后 Maxwell Lewis 都还在前面，然后你去给我选一个什么 James 垃圾，而且是很大机，当下我觉得他一定不会来打，一定是在巴萨继续打的，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选啊，选一个我们已经有两个类型的中锋，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他。
确实，主要是我是觉得黄蜂那时候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他们可能认为 Nick Smith Jr. 不会掉到那个位置吧，然后他们就选了。
其实我当天最好的构想是 School Henderson 加那个 Omax 啊，可是 Omax 很早就被小牛挑走了，那也没办法。
如果其实我在猜啦，因为其实看之前黄蜂他们在试训的过程嘛。其实包含那个骑士的那个 Bates 嘛，还有那个刚刚提到的 GG Jackson， 还有热火的3J， 其实这些在试训的时候表现都很好。我在猜说黄蜂其实有机会有打算在后段选秀的时候去抓下他们，那我觉得3J 可能是首选啦，但他先被拦走了，所以后面的话就先挑那个他可能会想挑比较多的侧翼，因为近年来的选秀其实都是以这种有高度为主的去抓的。
先学
所以选秀，可是选秀我只能说我完全看不懂拿起，只有除了拿起以外我其他都还能接受，因为拿起真的太怪了。拿起
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 Nick Richards 啊你 Richards 都养三年了，你还在养三年哦，哎，太夸张了。然后 Bailey 的话就是我觉得夏季联盟前面三场打得真的很不错，可是后来最后一场打得有点差之后就 都在封刺了，我也没有去关注他在封刺打的怎么样。
嗯 ，OK， 那
话说 DW， 你觉得 Bailey 会是会至少会明年或者是今年年底有机会上来打上来打吗？
今年年底会啊，带他忙吧。
OK， 那我们接下来换 Mark Reyes 跟 Nick Richards， 你们觉得他们各自的优势跟他们的缺点，可以稍微提一下吗？
DW 你先吧。
说两者的优势吗？还是两者的什么？我在
对两者优势，然后你认为他们的缺点，就是这个赛季可能需要改进什么？
那先从 Mark Willis 讲好了。其实我觉得 Mark Willis 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老实说他的缺点其实都是一些普遍中锋会有的，可能像是什么速度比较慢，或是什么横移太慢，可能没办法去面对第一线的后卫，就突破就是速度很快突破能力很强的，但基本上他的站位也好，他的传球能力或是他的投射其实算是被低估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的投篮手感真的非常好，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代的完美的持饼机器，但他最大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健康。他现在因为下背部酸痛的关系，缺赛好多场，有点害怕他会步上像拉梅罗一样，可能就是打一打就停，打一打就停，这样会对球队来的战力影响蛮大的。至于
他去年
的话，
才43场，所以其实伤病问题真的是影响黄蜂很重大的原因。
没错，
黄蜂从拉梅罗波进来开始，每一年都是因为伤病导致最后的布局失败。像我们2021年那一年，我们在东区第四待2个月，快3个月吧，结果后面一堆人确诊加伤病，直接从东区第四掉到东区第10，然后附加赛直接第一轮就出局了。
对，确实。
那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 Nick Richards。
哦 ，Nick Richards 就很有趣了，他其实磨了很久。他是由两任教练去把他练起来的，首先就是 Borrego 嘛，Borrego 先培养 Nick Richards 的走位和他的空间感，那么他刚进来联盟的时候，他的走位真的超差，就是路障，标准的路障人，所以他前面两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因为 Borrego 根本不想用他，因为他觉得哦上就挡路，超废的，没有办法用，所以后来他是蹲了这两年，到第三年换Clifford 进来嘛，然后 Clifford 开始就是比较会带中锋，然后加上他先前养好的走位的技巧，所以他现在你会发现 Nick Richards 的挡拆，他的卡位其实非常的出色，他其实算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位替补中锋，他光是他能用掩护帮持球还没那么好的 Brandon Miller 清出空间，你就知道说哇这个中锋他的掩护是真的好。
他其实现在是第五年的啦，他其实现在是第五年，他在那个他是1919年选秀，他现在第五年了。
啊，没有 ，Mark Willis 那个 Nick Richards 这是2020年的，那一年黄蜂还有另外一位叫 Vernon Carey Jr.
哦，
嗯，
是
他们两个
是我记错吗？我怎么记得他们2019？那没事，那是我记错了。
其实当初选 Carey 加上 Richards， 其实我蛮疑问的啦，就是但是后来觉得说可能黄蜂想要抽福袋嘛，啊，他刚好抽到了 Nick Richards。其实
Carey 是那个啊，电线得分进攻手啊，就是有外线的那个贾利奥卡佛啊，但是他就是没打出来，那也没办法。
Carey 的护框能力其实比 Richards 来讲不差太多，但是 Carey 的进攻手段比起 Richards 来说他多很多，因为Carey 可以稍微持球，然后他在巫师的时候，其实最令我惊艳的是他有展现一些传导能力，但
确实
因为他后来还是太不稳定，所以还是流出联盟。
对啊，
反观是 Nick Richards 就是在 Carey 离开之后，其实站稳脚跟，但是我觉得他的站稳脚跟原因是来自于他的护框。这赛季我看黄蜂的比赛，其实 Richards 的护框带给黄蜂蛮大的活力的。
没错，基本上 Carey 的问题就像你刚刚提到，他的进攻很强，但他的防守真的超差，因为他的防守是他的脚步完全跟不上，连一般的中锋他都跟不上。
真的，遇到那种看起来比他还慢的，他也跟不太到。今天不是让他
是个大问题，
后卫 今天他不是后卫追不到，也不是侧翼追不到，他是中锋都追不到。那这种人，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留在联盟。连状态比较好的加利奥卡佛都留不住了，他肯定他也留不住的。
确实。
然后马威廉斯目前我对他期待就是可能卡佩拉吧。我目前对我来说，他可能就是卡佩拉，他可以更高一点。可是他，我目前希望他就是往卡佩拉的那个方向去走。他的掩护，他的掩护护框都是，我觉得他就是在同年纪的中锋或者是整个联盟中锋来说都是前段班的。那就像刚刚 DW 说，他就是健康的问题。我觉得对中锋来说，背部伤势是需要去处理好的。我不希望他太早回来，而是导致背部伤势复发。然后 Nick Richards 就是他确实是个很好替补中锋，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是黄蜂的先发解答，就是大概还是 Mark Williams。因为如果他是，因为他去年的就是强一场弱一场的，然后所以明星赛交易大限之后 ，Plumlee 被交易走之后就被拔先发了。
我看黄蜂的比赛来讲的话，我能感受到一点是，其实 Nick Richards 比起 Mark Williams 的状况来讲 ，Nick Richards 的空间感比 Mark Williams 弱上很多，就是无论是在跑动之后，或是在帮后卫掩护之后往篮底准备挡拆的那个阶段，其实Mark Williams 做的东西会比 Nick Richards 好很多。但 Nick Richards 的优点在于他的护框品质确实很好，但我认同 Snow 讲的，就是 Nick Richards 可能不会是先发集中锋，就是他目前给我展现出来的东西仍然就是单纯的护框手，然后掩护品质其实也蛮不错的啦，但有到先发级，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突破自己的天花板。那 DW 怎么看？
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 Nick 他就是个非常好的替补，绿叶替补。他的先发其实有点极限了，他可能可以在一些就是像黄蜂或是其他实力比较稍微弱一点的球队担任先发，这是没问题的。可是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强队替补，因为他能跑动，他的走位意识其实也算不错。以替补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中锋。然后 Mark Williams 真的就是健康，他必须要把他的健康给养，就是把他的身体给保护好了。至于他的模板上限嘛，我会给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会给他 Brooke Lopez，
是不是 Lopez？
我给他 Lopez， 我觉得他的三分是有机会开发的。
篮网时期的还是公路时期的
？Richardson 是 Mark Williams。
Mark Williams。
那、啊、你是说公路时期的 Lopez 还是篮网时期的 Lopez？
哦，公路时期的，就是有那种可以护框，然后他也有一点三分能力的，我觉得他有这个倾向。
篮网时期的 Lopez 就是内线强打，然后一个人打两个那种。
篮网时期的 Lopez 现在不好用了、啊，现在你要用，当然是
用
公路时期的。
现在也不好用了，
确实确实。
只是我自己给他模板是目前是卡佩拉了，我希望他最后可以成为狗贝尔了。我自己是最后我希望他可以成为狗贝尔。
难度有点太高了 ，Mark Williams 的护框上限应该没有到那么夸张。
那就是期待一下吧。
对，就是要给他一个
狗贝尔。我觉得他是有机会防守，我觉得他是有机会拼防守一二阵的了 ，Mark Williams。我觉得他有机会啊，现在还太早，未来有机会。
OK。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其实这个赛季 Brandon Miller 是一个挺冷门的人，因为比起Wembanyama跟 Chet Holmgren， 其实 Brandon Miller 有点相形失色，但是不影响他的好表现。那请两位黄蜂写手能帮观众们补充一下 Brandon Miller 这季的表现。
Brandon Miller 吗？哇，很有意思啊！我觉得 Brandon Miller 他真的被低估很久
了，
因为从选前开始嘛，大家都说啊，你应该要选 Scoot 啊，为什么要选 Miller？ 很怪。但事实上，在一个什么夏季联赛嘛，或是热身赛，人家觉得哇 ，Miller 打超烂，这绝对是个水货。然后他进入了例行赛，他现在场均至少能维持个14到16分，其实算是已经超出人们原先的期待了。然后我觉得他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进步幅度很大， 其实他现在因为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他慢慢的有分担一些持球的作为持球的工作。哦，详细情况你可以去看 Sky 的，反正他影片上有讲，我就不多提了。反正他是就是有提到说他的持球，他可以慢慢的运用掩护以及脚步还有时间差去找寻适合的出手空间。我觉得这对一名新秀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在夏季联盟打了差是很一方面是他自己还没有转换过来的那个适应过来，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说黄蜂的那个夏季联赛的阵容可以给他的帮助太少了，变成说他可能便是会疯狂被对面夹击啊，然后其他队友又给不出资源这样子。你上到上到那个正式比赛之后，比如说刚刚说的 Nick Richards 啊 ，Gordon Hayward 都可以帮忙拉开空间，让他可以做更多的作为接应点，然后终结点去发挥这样子。然后目前来说，他的持球我就觉得是有画面，但是我觉得说也不用太急于求成，就是认为说他现在就需要成长出持球来。我觉得给他个两三年时间去成长，还是有机会成为大家口中的 PG 2.0 的。
嗯，有机会。
PG
但是我是觉得他防守可能是没有办法到 PG 那种程度的啦。我觉得要让他成为 PG 那种程度的防守者太难了。
他其实选前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全能侧翼，一种是顶尖射手，所以你们都普遍认为他是会往顶尖侧翼的这方向去走，是吗？
希望往，当然是要往顶尖侧翼的方向走，
当然是希望是全能侧翼啦，但是当然是希望是全能侧翼啦。不过 Miller 我说实话他当时不是我第一选择，就是不甚至不是第三选择，但是没关系，他现在选来的就是他，我是觉得说他现在的表现就是我觉得以期待来说算够了，就是他当然是希望他是可以成为 PG 2.0 啦，但是如果最后只是他如果是成为一个优质的外围接应点其实也不错啦。
我觉得他能打到二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是觉得
他那个身高真的好高，这样子后场身高真的超级高的，太棒了。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他打到大前锋就是他可以打到二号，是没有想到的，我以为他速度跟不上。
我在黄蜂比赛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 Brandon Miller 很擅长利用中锋的掩护去为自己寻找出手的空间，他可能会左右晃下，然后右边下球，然后一个侧步直接出手，利用中锋卡住的空档去做出手。虽然其实季中有一段时间 Miller 的三分陷入低潮，但是整体来看他还是缴出了一个超过平均以上的三分数据，但在于内线上面是我对他比较有意见的一点，就是他在内线的终结其实在上篮的部分我觉得他有点太陡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对抗性的问题，或者是他的终结的重心脚步的问题，但其实他在上篮其实真的不太稳定，就像我看到感觉就像是我之前看火箭比赛的时候 Jalen Green 的上篮那种感觉，就是终结真的很不稳，就是打板的时候总是会太高，或者是敲到框之类的。
没错没错，你说的没错，的确，因为基本上 Brandon Miller 还是以投射为基础，他的切入大部分都不是以上篮或是灌篮，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空切嘛。他主要的切入的手段和 LaMelo Ball 前期很像，都是以抛投为主。既然都是用抛投的话，他的命中率就很大程度会浮动会蛮大的，对，会受限于手感，浮动就蛮大的。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没有，我自己看着他的那个想法定位是他可以先从定点射手做起，但是我没想到他适应的还蛮快，他可以，我没想到他自主进攻其实也蛮厉害的。
是 Brandon Miller 展现一开始展现最大的点就是在他的空间理解跟跑动上面，他真的很会利用中锋的空间去为他创造出手空间，这是我对他最惊艳的点。
对，他真的是很会利用那个高大球员的那个掩护啊，空间啊，不要自己创造出的空间。
他在外围的拉扯，就是牵引防守上面为队友创造空间，也是我是觉得他也是一个算是顶尖的存在。但是他目前的问题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手感问题，他的手感 差的时候，他那一场可能就没办法稳定的为黄蜂造成贡献，可能还会让黄蜂的进攻挡机。但我觉得其实 Miller 以这个，但是以 Miller 这个成长幅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啦。那你们会期待这个赛季明星赛后他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况吗？
我觉得会让他有更多的持球机会吧，就是让他更分担一些挡拆的工作。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他的持球虽然还不成熟，但搭配他的视野，传球的视野，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进攻方的机器。但防守我就不特别强求了，因为防守就是很难嘛，第一年嘛。我希望他能在休赛季把他的一些防守观念给重新修正，现阶段就是以加强进攻为主。
我自己也是觉得他应该要在中距离内线的方面 再多下一点功夫啦，因为只有三分威胁的话，只有三分能力的话是没有办法在后面制造更多的那个为其他队友创造更多的帮助啦。
其实他还有一点，他中距离其实有时候会突然拉一个 pull up 跳投，但是要说稳定吗？还是有一点距离啦，但至少确认他是有这一项武器的，就是他进攻上的武器其实是多样化，只是他没办法稳定的把这些武器转换成得分，这是他这季的主要的问题。那我们刚刚听完你们讲的之后，那我们来聊聊他的防守端的问题。你们认为他的防守端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他防守没有到预期？
什么样的因素？我觉得最明显就是整队很少，整队几乎没有会防守的。老实说是这样，就是可能防守的观念没办法去为他建立
的
非常好。
对，没有一个好的前辈去为他讲解说，身为一个优秀防守者该做的事情、该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也
就我弟来说，
最好像是 Cody Martin。
对啊，重点是他还没有回来啊。就黄蜂这个阵容还是有，就还目前来说还算是 Brigo 时代的全攻阵容的遗产呢、啊。就是变成说还是没有一个稳定防守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 Clifford 有一点没有在做事情，因为他没有把他之前建造防守体系的功力拿出来去把黄蜂的那个状态拉起来。
OK， 理解。
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啦，因为目前的阵容其实人手短缺是一个问题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现在的球员都太以进攻为导向，就是有点是 Borrego 时代留下来的东西，
啊、
像是包含
Rozier
嘛、
啊，
甚至是之前选的 PJ Washington 嘛，然后后来选的不是有像是 McGowan 嘛之类的。虽然 McGowan 是在 Cleveland 时代选的，但这些球员的进攻都是比较偏向于进攻的，他们的防守其实单防也好，协防观念也好，其实都距离其他防守好的球队有一大蛮大的落差，所以这点是现阶段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我会觉得说黄蜂管理层都在瞎搞。Brigo 时代就一直选，又一直找他不会用的中锋，然后结果 Brigo 走之后又一直选 Brigo 时期比较会用到的后卫。我会觉得说管理层，比包括那个库巴奇克，包括乔丹之前的乔丹都在乱搞。就觉得说这个管理层不换的话，我的黄蜂的现阶段还是没什么救的。
OK，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那就是我们的教练，就是刚刚提到 Borrego， 你们认为他跟现任教练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最大差异、我只能说 Borrego 是以进攻为取向，他非常喜欢运用空间。他很喜欢把场上空间拉得非常开，所以他不太爱用传统五号。
他的
那时候都比较喜欢用 PJ。
他体系比较像是包括 KOJ， 包括 Miles Bridges 他们这种侧翼去包夹防对面进攻球员，然后包夹之后就是夹杀之后做一块速反击吧。
对。
阵仗比如说 Clippers 就是比较喜欢打阵地战啊，就是方方正正的，让把那个对面球员包进去防守点之后再去做防守这样子。然后那个 Borrego 就是以侧翼，以多个侧翼为主体去做快速的防守反击啊、进攻啊之类的。
那其实看到很多黄蜂迷觉得 Clifford 并不是好的教练，那你们有什么想要对 Clifford 说的吗？
其实这样想法不是因为战术，是培养方面。因为 Clifford 其实就是他不是一个以培养球员定位一个培养球员为主的教练，他是比较方式建立一个体系，然后让他去跑。他比较适合已经成长完的球队，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带过所谓已经成长完球队，包括以前的黄蜂，包括后来的魔术，当都不算是一个体系已经完整的球队，球员成长已经完整的球队这样子。
其实克利佛对，克利佛对我来说，
你让他去带还没有成长完的球队，真的是太强人所难了。
没错，克利佛他基本上他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他包含之前的黄蜂时期，或是后来到魔术。他其实可以把一些有一定底子的球队带到季后赛成绩，但仅此为止。
对对对对，比如说像黄蜂2014年那时候，就是已经有打蛮多年的 L. Jefferson 啊，已经快养成结束的 Kemba Walker 啊，还有一些打很久的绿叶，他都可以用得很好。可是大概也就那样子，他顶多就是带到第一轮，他也不会是冲击冠军的那个人选，就是。然后Borrego 就是我认为他不管是培养球员还是定位球员都是蛮厉害的，可是他有一点太过固执的去打五小了，所以才会看到他时期的黄蜂每次遇到灰熊这种顶级内线的比分都很惨，都是差什么60分、50分的那一种，都就是40分那种的比数，就是没办法，他有点太执着于打五小了。可是黄蜂当时的阵容又不太适合他这样玩。
Borrego 比较会发掘球员的特色，我觉得重点是在他的手下，他可以把一些比较后段选秀的球员给练起来。我先不管说他们到其他球队打得怎么样，至少像是 Devonta Graham 嘛，或是 Jalen McDaniels 嘛，
或
是 Cody Martin 嘛，这些球员都是比较后段选秀的，都被他给慢慢的养起来的。当然他们在其他队可能打得很烂很糟之类的，可是他在黄蜂时期他们却是一个蛮重要的轮替，这是 Borrego 最大的优势也最大的特色。
我觉得不管是 Graham 还是罗基尔，他们最近他们后来黄蜂后来的表现都变成有点像是 Kemba Walker， 是看手感吃饭的得分手，看这三投射的手感怎么样。
OK， 那你们会觉得说 Clifford 应该要换掉还是继续保持？
我认为是要换掉，
我会先让他带来这一年。我觉得至少要看他明星赛后，假设该回来的都回来，看他们之后的表现如何再做决定。
我之前想法也是跟 DW 一样，就是要先看一下整体阵容，再决定他到底要不要留。可是我现在觉得说可能需要一个更偏向定位球员、培养球员的人来让那些黄蜂刚收的 Goins 啊、NSJ 啊，然后 Bogner 这种。需要再继续开发球员，先让他们开发出来。当然，我觉得黄蜂现在问题是要先处理掉管理层啊。乔丹时代的遗毒不处理掉黄蜂，我就觉得黄蜂要有未来很难。还是先处理掉乔丹时代的遗毒。我真的是最近真的是越来越不喜欢乔丹了。
了解，那你们如果假如就是将引照 DW 刚刚讲的，就是假如 Clifford 就带到这赛季为止，你们的教练人选，你们可能会想要谁来带这支黄蜂？
我自己的话，肯定是 Brad Stevens 啊，可是他肯定是不会来的。他是我很喜欢那个教练，而我一直很希望他可以来。就是 Borrego 他被开除之后，我一直希望他来带，可是他后来转管理层，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的。
DW 呢？
我觉得目前脑中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想法，
其实没有什么人选呐、啊。黄蜂，而且我是觉得说，比如说什么 Kenny Atkinson， 他应该也是不会来，他应该也是不会再来一次。
那
当然、啊，不要找什么路花藤之类的都好。
确实，确实，
不要找什么 Jim Boylan 啊、David Fitzdale 啊、路花藤，这三个白痴，我觉得都还行，都还能接受。找这三个白痴来，找这三个白痴来，真的是不想玩的。
了解，了解。
你们觉得现阶段黄蜂缺乏什么？就是假如今天季中交易，除了刚刚讲到的可能会想要试着去问价 DeAndre Hunter 以外，那你们还有什么想要卖出的球员，或是引进的球员，还是说你们今年选秀有没有意图要选的位置？就是你们认为黄蜂现阶段缺乏哪个位置，或是哪个球员可以补上这个位置？
我觉得罗基尔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升级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后场搭档去搭配 Lamelo Ball， 所以我才会说选秀会可能选 Collier， 或者是后面比如说去寻，比如说问价什么Mountain Morris 啊 ，Tyus Jones 啊，然后德软啊，然后或者是后年就是问看那 Derry White 之类的。
我是觉得 Monty Morris 我觉得有点不太符合黄蜂的需求啦。
我觉得他是做后场替补后卫，应该是还算够用的。
是没错，但是 Monty 其实是要一个大量持球的一个球员，他需要一球在手，不然的话他在巫师的表现，其实他的跑动能力其实算差的，虽然他有不错的三分外线能力，但是他其实第一个他防守没办法给予黄蜂所用的后场防守，然后再来就是他需要一球在手，可能对于黄蜂的养成系统来讲，蒙体的状况不太符合。那 DW 怎么看？
如果是我的话，黄蜂真的要交易的话，人选其实蛮多的，包含合约年的高登海沃嘛，还有现在打得不错的 Terry Rozier 嘛，事实上还有包含 Nick Richards， 甚至是过了交易保护的 PJ Washington， 这些都是可以拿出来台面的交易的，目前阵中还有价值的球员。至于我的话，我如果要交易回来的话，我最想要的球员大概就是类似 Gary Harris 之类的防守型的侧翼，就是这类价钱可能不会特别高，就是这种价钱不会特别高，他们可以担任 Brandon Miller 也好，或是 LaMelo Ball 也好，他们身边的那种保镖，就是可以让他们去对位第一线的防守者，并且
试
着去告诉他们一些防守的一些概念。再不然的话，就是找像是 Dillon Brooks 之类的那种老大哥型，就是至少要把那个休息室的气氛给带起来，就是他不管怎样，反正他当黑脸嘛，就是黑到底嘛，就是在场上就是黑到底，就是让对手吓他，队友挺他，这类型的球员我都是觉得对现阶段相较于年轻一点的黄蜂来说会是比较好一点，需要一点血性的球员在。
肯定不是大家常常传的 Tyler Hero 跟 Zach LaVine， 肯定不是他们两个。
如果说要跟火箭来交易 Dillon Brooks 的话，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机会，因为火箭最近一直在传说他们要找一个醒棍的替补中锋，所以如果你以 Nick Richards 加 Gordon Hayward 这个类包裹去问 Dillon Brooks 加一些配菜的话，我觉得还是真的有机会的。
确实，因为我觉得火箭的 Tate 也不错，我觉得他已经慢慢的已经不在火箭的蓝图当中了。
我
觉得这也是不错的。
我自己有一个比较难的人选啊，但是我蛮喜欢的，就是暴龙的那个 Pascal Siakam， 我觉得他会是，
这个难度太高了，
就是难度很高，可是我觉得以黄蜂的资产来说，不是没机会去换的。但是我当然要等他可能需要等黄蜂的选秀保护签解套才有办法去问啊。但是我觉得他蛮适合黄蜂的，不管是领袖，不管是他作为暴龙几年的核心的那个领袖气质啊，还是他的一些比赛的经验之类的，他都是黄蜂现在略显年轻的黄蜂所需要的一个人选。
我觉得 Siak 有点难，因为他今年也是合约年嘛。
我知道他很难，但是他是我蛮喜欢的，我觉得蛮适合的一个选手。就是
主要是如果没办法跟他谈续约的话，基本上只能用半季，太亏了，
那是蛮惨的。
我在想，如果黄蜂后场需要得分手的话，要不要干脆把 Clay Martin 找回来算了？
黄蜂肯定后场不需要得分手，黄蜂需要的是，黄蜂需要的是稳定的防守者，再加稳定的得分手，所以我才会很没有，所以说什么？我之前以为 David White 是今年合约年，然后我想说可以去自由市场公开，结果发现他不是，他是后年，他是明年才是合约年，不然他我觉得他非常适合黄蜂啊 ，David White。要三分有三分，要防守有防守，要控场有控场，要持球有持球，然后好像也不会太贵，大概28到33。
我有一个蛮符合黄蜂现在需要的人选，要防守，然后要控球，然后要稳定，就是 Dillon White。
嗯，
Dillon
不错，
有啊，这个人选寄出就已经有在传了，只是好像就没有消息了。
确实。其实我觉得目前现阶段来说 交易的可能性其实蛮大的，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目前手上的资产，最终就是最大的就是 Golden Hayward 嘛，因为 Golden Hayward 合约年这东西必须要把它尽早给搞定，要不然你到季后如果他觉得签走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拿不到，或者是你如果搞不定的话你要不要用低价把它续约再做之后的配套，这都是一个非常需要谨慎思考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 Jordan Hayward 的问题是他到底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他如果负资产的话黄蜂目前状况是没有办法贴肩送走的，如果他正资产的话有谁会要，这是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
理解。那其实对于黄蜂来讲的话，嗯，你们会期待黄蜂这支球队在几年内重回季后赛行列，或是啊，先不要提季后赛，我们提附加赛，就是你们会期待黄蜂在几年内回到附加赛行列？
我觉得黄蜂的重，我觉得黄蜂只要这个阵容只要全健康，就是就有机会的。我觉得这是没话说的，是他阵容只要全员健康，就是附加赛等级的球队。但是如果你要更进一步，肯定是不能够以现在的阵容来做决定的。所以我觉得大概一两年吧，如果黄蜂全健康的话，一两年内就可以重回附加赛行列了。
老实说，如果是我觉得的话，我觉得这两，他说去年如果没有伤兵，其实是有机会打附加赛的。
大概也是附加赛等级的，
没错。我是觉得附加赛难度不高，
不大
以现有的阵容来说都不高。
加上东区后段班的竞争力也没到很强，看看乌斯活塞。首先，乌斯活塞是先垫底嘛，然后公牛那个状态看起来也是要打不打的，就是也是很差。然后那个暴龙目前也是不上不下的，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做。对啊，我觉得黄蜂要打到前十其实不难了、啊。可能唯一的对手可能就是篮网暴龙吧，这两个就是有潜力，可是一直没有整合好的。我觉得遇到他们还是不太好打，就是。
了解。
然后刚刚说的，有黄蜂其实这个阵容非卖品只有三个嘛 ，Mario Williams 四个 ，Mario Williams、Miller、Ball 跟 Bridges 嘛，其他人都是可以去做交易的对象。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看 Miles Bridges？ 就是你们会把它视为未来还是现在的过渡期主力？
反正我自己是不会给他。怎么？我自己在续约，我是觉得会续约，可是不会给他太大张，就是我就给他最多30M 吧。我如果30M 以上就有点太多了。
我觉得给 Miles Bridges 30M 哦，这有点出乎我意外。
我觉得30M 还是可以，25M、30M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给到什么40M、50M 就我都不能接受了。他还没有到40M、50M 的等级，他肯定就是大概20、30这样子。
我以为大概开20N 左右就已经对他很好了，就是以这季的表现来说了。那D大哥怎么看？
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Miles Bridges 的身份，因为他今年季后他是完全自由球员，变成是如果黄蜂想要留他的话，毕竟是会占到薪资空间的。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要花多少钱才能避免后续
的
补强
之类的。
没错，所以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黄蜂还是可以用鸟权去吃的、啊，可是有没有必要用鸟权去吃它，就是要考虑一下。
其真的要说的话，也很难吃得下了，因为他毕竟都选择要去签那个 RFA 的合，就是签那个，
对、啊、
当初
那
个合约，他就是为了想要跳出来。
他愿意接受 QO 本身就是一个警钟，
他就是想要在季后去签大约，所以当然、
啊啊、
他还有很多一些什么场外的因素，但这些最主要还是回归在、
啊、我之前看消息是说1月24他听证会之前违反保护令的听证会好像是结束，他可能后续能不能再出赛也不确定，他如果1月24结束之后不能出赛，可能感觉又对他身价来说可能又有影响，
对，这是最大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在于
现在暴龙他去暴龙比赛几乎是都不能入境的，等于说打暴龙就自动少一个战力，就是有点亏。
确实
我记得黄蜂打暴龙差不多是三到四场嘛，等于说 每一年会有三到四场没有他，还不是因为伤病原因，我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危险这样。
其实这赛季打下来的状况来讲的话，其实 Miles Bridges 的效率比起2021-22赛季，其实 Miles Bridges 在禁区、游戏区跟中距跳投的效率下降了很多，有可能是因为毕竟一年没打球的状况下滑。那其实他其他表现整体来讲是还行的，但是他的状态下滑的部分你们会怎么去看？
我觉得他其实数据看不太准，因为他在场上比如说跑位啊传球啊，或者是站位，就是可以帮助他，可以变相去帮助到黄蜂，因为跟他回来之后比较 Rozier 啊，比如说 Bo 还没受伤的时候给他帮助还是很大的，还可以解放，比如说可以解放 Bo 在进攻的时候不会再被包夹啊，罗基尔在砍分的时候也不会再被针对，可以有一个传球对象之类的。
理解。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的话在于 Miles Bridges 的话毕竟还是要和 LaMelo Ball 两个人同时在场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对，
像是前两年嘛，就是 Bridges 加爆前的那一个赛季嘛，他打出了生涯年最好表现，就是因为他和 LaMelo Ball 两人都很健康，在场上能共打出配合非常好的默契，所以能相互加成。基本上 Miles Bridges 就是个标准的终结者，他虽然有一些持球有一些传球的能力，但他毕竟不是全职的那种控球前锋，他还是需要有好的后卫去搭配他，所以他这赛季
他离点球还是有一小段距离，毕竟他的投射并不是那么稳定，但是他确实有很好的终结手段跟下球技巧。嗯，那假如说你们是管理层，那就刚刚提到的续约问题，你们各自如果要开张合约给他的话，你们会开多少？
嗯，我大概是我的话会是四年加一年吧，看四年加一年，我就希望是4+1，然后大概是25M-30M吧上下。
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就25M、
啊、
差不多。
啊、
年薪25M，
我要加个条款，比如说什么初赛，比如说什么初赛数，或者是什么，比如说什么犯法，什么奖金会被砍之类的。我会希望给他个附加条款。
哦，那这是合理的，但 OK， 那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核心群的未来展望，跟你们所担忧，就是黄蜂这组阵容，你们认为的上限。还有他们现阶段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假设在 LaMelo 健康的状况下，就是 LaMelo 跟 Mark Williams 回归的状况下，你们认为这组阵容的上限跟担忧是什么？那我先讲。
我先说吗？我看一下。好，这组阵容的特色就是，我觉得说 LaMelo Ball 这，他现在情况看来，他我觉得他现在是二当家等级的。我目前不太认为他是老大等级的球员。他黄蜂这个现在是多只靠这套阵容。乐观来说，要稳定进季后赛不是问题啊，但是大概也就一轮有吧。但就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米勒大概也是二当家、三当家等级的球员，然后 Mark Williams 也是防守者 ，Bridges 也是二当家、三，就是黄蜂阵容是太多， 核心都是二当家、三当家等级的球员了，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一锤定音的选手这样子，可能需要去再去寻求，比如说类似暴龙当年找那个 Kawhi Leonard， 或者是热火当年找 Jimmy Butler 那样子的核心等级的球员，才能够更进一步这样子。
想法蛮新奇的，就是 LaMelo Ball 不是王牌的这一点，其实跟大部分黄蜂米的想法就有点不同。不错的观点，那 DW 怎么看？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先健康啦，健康真的是最大的问题点。
对对对对，
以目前的年轻三核心啊 ，Melo、Miller 还有 Mark 来说的话，这一组的三核心其实还蛮不错的，因为他们能互相的去 cover 彼此的弱点，像是 LaMelo 他的传球、他的进攻火力可以同时释放 Mark Williams 还有 Brandon Miller 的空间，然后 Brandon Miller 他的那种坚硬特质也可以去解放 LaMelo Ball 持球时遇到的压力，因为对手不可能只去守 LaMelo， 因为他也要去放注意力在 Miller 身上，而 Mark Williams 则是受惠这两位拥有进攻火力的年轻核心嘛，他在禁区的威力也就会被放大，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三角核心。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能不能去找到可以去 cover 这三位核心的绿叶，最重要的在于说我们一定要写到刚刚提到的，一定要找那种保镖级的选手或是防守擅长的选手，因为后场双枪他的防守基本上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改善 去改善，所以只能去走其他方面去弥补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如何去找到一个帮助分担 Mark Weiss 在禁区的压力。其实这赛季一开始前面黄蜂禁区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因为我们有 Mark Williams 和 Nick Richards 两个在轮，所以这个禁区问题不大。但当我们倒了其中一个只剩下一个中锋，剩下来的第二高度要轮上来，或是当他旁边的护卫都有点太矮了，这反而会让 Mark Williams 或是 Nick Richards 这类中锋他没办法去 cover 整体的防守。因为就是像讲难听点， Mark Williams 他毕竟才二年级生，他也不是什么年度防守球员，像是 Rudy Gobert 或是 Bruno Lopez 之类防守经验很丰富的中锋，他很还是会有那种容易被轻松骗掉或被拉出去单掉之类的问题发生。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能第一先找好用的侧翼防守者，第二又有第二高度的大前锋，这种是苦力大前锋，这就够了，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可以弥补我们三核心的比较好的一种阵容的方式。
对啊，他这两点也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就是防守者跟高锋线上的高度要去堆叠。然后再比如说我说的整体上限不够，我是有听我几个朋友说过，黄蜂可能需要，如果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市场上找到核心的话，黄蜂可能需要在2025年不计代价去寻求当年的状元签去找 Cooper Flagg， 当然这个还很太远啦、啊、但是 Cooper Flagg 也许会是黄蜂提升上限的一个关键，因为今年2024没有这个人选，我必须说今年没有这么个提升上限的人选。
OK， 那我想问刚刚提到 LaMelo Ball 是不是王牌这个问题，那我想问一下 DW 的观点是什么？
你说 LaMelo Ball 是不是王牌吗？我的话我铁定会说他是王牌，但是这个我是觉得他是一个还不成熟的王牌，像是我们就以今年来说好了，今年他在伤退前打出了一个超乎想象的成绩，他基本上就是20分30分起跳，就类似是一个
进卢卡当季去了，他成绩已经跟当季去差不多了。
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那时候 LaMelo Ball 虽然
数据有已经逼近卢卡当季级了，
对对，有点接近。他就是那个表现会让人觉得说，哇，他就是未来球队的王牌。他那段时间也有想要扛起球队的胜负，像是逆转塞尔提克嘛，这种表现他都有缴出过。但他最大的问题也是他能不能去带领这个球队，因为他目前还是以自身的能力去帮助球队赢球，但他还没有到能去鼓舞整个球队，这有点像是所谓的领袖的魅力啦，目前现阶段还看不太出来，因为他还是属于那种少主的身份，可能他还是需要一些什么一些老将去辅佐他，他也没办法去成为独当一面的。我觉得这点是需要时间去让他慢慢的去成长才行的。
或者我应该说啦，我觉得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 Brigo 带到现在的话，我肯定会说他是王牌等级。但是我觉得在 Clifford 之下，他离王牌比较远了，已经有点远到已经有点离开当时普遍大家说的 Jason Kidd 或者是 Magic Johnson 那种层次的人物了。但是我觉得说还是要看未来黄蜂会不会换教练，或者是黄蜂会不会重组阵容，才能够决定说他到底未来上线会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保底来说也是个二当家，就是
OK。
因为他的数据，因为数据好不一定能够带球队赢球，因为比如说 DeRozan 啊 ，Bradley Beal 啊，或者是以前的杜克当局，他们都是数据很好，可是成绩没有反映在成绩上面的选手这样子。
哦，其实这一点观点其实我是觉得蛮新颖的，就是关于 LaMelo Ball 是不是一个王牌的问题。我自己观点是，
他定位来说他已经是王牌，可是他的。他上线来说，他到底是不是他上线到底有没有到一个领袖来说，我觉得是还要再看几年的啦，还要再看几年的。
OK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Ben Ben，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都讨论了黄蜂不同的面向，包括几个年轻选秀的问题，也有一些管理层可能比较不足的地方。也讨论了他现在这阵容大概上限会在哪边。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也很荣幸邀请到 DW 跟 Snow 来跟我们讨论黄蜂的问题。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Bang Bang，
我是呱呱，
我是 Snow，
我是 DW。
好，再见，
拜
拜，
拜
拜，
好，我。